好，大家好，系今堂咧就嚟到我哋第二节呢一个部分咧，系呢个喺第二节嘅 PowerPoint 咧就属于第二部分。上一堂就讲完劝发菩提心集嘅内容，而家咧就讲劝发菩提心集嘅特色。咁呢一段内容咧有五个特色嘅，咁我哋睇下其中第一点先。咁佢就话具有下列嘅第一点。他就说发菩提心而行菩萨道的重要典籍，这个是第一点。首先我们之前也有个图表讲相关于诸经论有成十八部的重要的经典呢，就根据圆庄法师那部瑜伽师地论。我们众所周知，就是大家如果关于听过佛教的经论，都知道圆庄法师呢不惜生命决心西行求法的动机。西行呢就即是我们现在的印度，他的动机为什么他不惜生命，就是说他可以舍生命呢由中国去到印度呢求法，目的是什么呢？他起的动机是什么，而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个正即是世由西方，西行即是西方而已。你看见到一个世字，都有他的世缘，他的力由西方以问所惑，即是说他心中有一些疑惑，他要去到西方，即是去到印度，是求取他心里面的所困扰的问题了。这个惑呢，如果一般我们佛教所讲的就是烦恼，是吧？由于无明而起种种的行，乃至到他苦果。但这个惑呢就是他的疑啊，他觉得有些疑问。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个经论上面他认为有不同的说法，他不知道他真正确实那个义理那个准确性是什么。所以他就要去回印度呢，他要去寻求他心里面那些疑问了。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去到西方，去到印度呢，他就取得十地论十七地论。十七地即是在瑜伽师地论呢卷一至到卷五十呢，就讲十七地嗰个内容嘅。咁佢喺呢一部论呢，亦都係而家令我哋所讲嘅瑜伽师地论啦。以释众缘众疑，即係佢以去释怀去解释返呢佢种种嘅疑问。咁佢就即係而家佢所做嘅瑜伽师地论啦。咁你睇下个注九啦。喺个注九里面呢，我哋去到最后嗰句，佢就话为了释疑，当时在中国维心大成的论争，他就是 想解释呢当时他在中国关于维心大成的讲的维心论呢有一些争拗，所以他就誓愿去到西方呢就依他的老师戒贤大师呢来学习瑜伽师地论，亦即是所谓的十七地论。他以目的是探求唯识的本源他想去呢，探求这个本源这个根本唯识的最源头我们去回个源头呢去探回他的根本即是好像我们读往后大乘经呢都要找回他的源头，他的概念呢可能都在原始佛教的时候《杂阿含经》都有的，我们就要找回这些本源咯。所以他的目的呢都是想去解释返他自己心中的疑团呢，所以他就去印度呢寻求他那个问题啦，去解决啦。因而呢他就历经千辛万苦，你想下当时的交通工具有没有现在咁繁盛咁方便搭飞机就说去到啦，十零个钟头几远都是。但是当时由印度去到由这个中国去到印度 你諗下啦，係咪要真係要千辛萬苦啊？啊，步行去嘅啫噃，啊，可能連一個呢啲驢仔啊、馬仔啊都未必有嘅，可能要步行嘅。咁變咗呢個歷程咧，就相當艱澀嘅。咁你如果唔係有呢啲咁嘅誓願咧，呢個發菩提心呢個願咧，我諗你都唔會話能夠去實踐啦。咁所以啊，佢能夠經歷千辛萬苦咧，取回梵文典籍。當時印度嘅典籍咧係用梵文嘅，梵文典籍有75部，而卷數咧就有1335卷。於以漢譯攞咗翻嚟之後咧，佢就翻譯為漢文啦。如果唔係我哋今日啊，都唔能夠去讀到呢啲咁嘅著作啦。更加咧，完備漢譯嘅佛典啦。咁佢嘅功德啊，係咪實不可沒啊？即係話咧，真係啊，已經咧唔能夠啊，去再隱瞞啦。佢嘅功不可沒，即係話佢意思咧，佢個功德咧已經無上啊，唔能夠啊去隱沒嘅，唔可以話唔去顯揚佢啦，去讚揚佢啦。咁其中喺《瑜伽師地論》100卷，嗱100卷，我諗啊讀1卷個內容都好豐富，更何況100卷呢？更是最重要嘅譯作，並視為當時嘅佛教嘅百科全書，一本好大嘅部頭嘅字典咁樣。但係啊，由於咧卷疊啊，即係話嗰啲書籍啊，我哋叫卷疊，當時嗰啲。我哋嘅字眼咧叫卷疊，其實咧亦都係我哋叫做現代嚟講咧，就係啲書籍。由於佢啊，啲書籍咧每一卷一卷啊，佢哋以前有啲書係一卷卷，唔係好似而家啲一本本噶嘛。咁佢啲卷籍咧、卷疊咧就比較浩瀚，好似大海汪洋咁浩瀚。再加以當時法相中咧，亦都式微。開始咧就已經咧開始沒落啦，開始衰落。咁因為有興盛嘅時候，亦都有一個沒落嘅時候。咁多加爾當時法相中喺中國咧就比較式微。咁式微都有佢個原因嘅。啊，興盛亦都有興盛嘅原因。可能當時皇帝，當時嘅皇帝咧係推崇嘅話咧，咁你嗰樣嘢你咪比較旺盛咯。但係又基於佢乜嘢原因佢式微咧？就是因為中國人啊，係崇尚比較簡約嘅，當時佢哋嘅文化思想咧係比較簡約，而讀過法相中、唯識中嘅人都知道好多名相噶嘛，個義理又深奧。咁對於中國人嗰個思路咧，或者佢個文化咧，又未必適合，咁所以就開始咧開始式微啦，唔能夠啦喺中國咧。廣泛去流傳啦，唔能夠啦。每一樣事物都係嘅。如果係興盛，就因為適應當時嘅人咯。但係佢適微咧，就因為唔適合啦。唔適合就自然就會顯除，乃至到佢咧唔能夠去再流布啦。啊，唔啱當時嘅人嘅思想或者係文化。咁所以咧，我哋有時都要知道咧點解啊係到。嗰、那個時代咧，開始啊，唯識宗咧，亦都開始咧就冇啱呢個中國人啦。好啦，咁因為《瑜伽師地論》咧，不但具有豐富嘅大乘菩薩思想，尤其是喺卷35至到卷50咧，成個都係菩薩地嗰、那個思想嚟嘅。咁佢嘅內容對於菩提心咧，亦都有相關嘅論述。喺大乘佛教嘅論典之中咧，係最為完備嘅一本。咁我哋如果想睇多啲關於菩提心嗰個研究咧，咁我哋可以讀一下。如果你識日文嘅人咧，你可以睇下佢個著作，關於田上太秀呢個日本人所著嘅菩提心嘅研究。咁佢個內容都好多嘅。所以他说不仅是佛教之中的 愧贵宝啊，即系话咧系一个珍宝嚟嘅，更系现代人咧收集佛学嘅指南啊，亦都系我哋现代人收集佛法嘅一个方向。但系过去啊，由于取得嘅经典咧唔容易，你谂下当时玄奘法师啊，过去呢个印度取经嘅时候啊，都要经历啊千辛万苦先至能够啊取得，咁所以去取经典咧系唔容易嘅，冇办法将呢啲思想咩嘢思想咧，大乘菩萨呢啲思想能够宏传开嚟，幸蒙幸蒙，即系话咧啊好庆幸能够得到唐代法相中第三祖慧照法师佢撰写呢一本《劝发菩提心集》。因为我哋之前都上一堂都介绍过啦，《劝发菩提心集》咧系将种种嘅经论里边所有关于发菩提心嘅内容咧系汇集埋一齐。咁如果关于嗰个表咧都有成18部咁多，咁可想而知咧，佢将呢啲内容咧系汇集埋成为一本《劝发菩提心集》啊，等我哋咧方便我哋阅读啦。就不用看每一部咧，里面有少少嘅内容啦。佢话将儒家师地论及诸经论，嗱，因为点解儒家师地论佢又要再讲咧？佢话因为呢个喺诸经论里边咧，儒家师地论就为主，为主要，因为佢个篇幅咧有成30几%噶嘛。之前我哋都提及过。所以還加上其他17部的經論呢，是有關菩薩行的微言大義。微言大義呢，即是將它的精微、很精微的、很精密的言論呢，言即是它的言論、微細的精密的言論呢，還有很切要的義理、很切實的、很精密的、重點的義理呢，是適當地尖出，尖出即是好像我們用手去拿東西一樣，將它拿了出來，拿了一些重點出來，將這些重點拿了出來呢，然後就很有條理和 很有組織地分為3卷60類或者是3卷60門，門我們之前都說過是同類是一個意思來的。他这样做这部著作呢是颇为方便，颇便即是说颇为呢方便利益我们收集、收集大乘实践的人呢有所依循、有所依归呢，有所依据和跟循了。如果不是呢，我们学起上来呢可能有些散收收，有一些大德咧，能够去做呢啲咁嘅著作咧，咁对于我哋往后嘅人嘅学习啊，系咪方便好多啊？咁啊，前人做功夫，我哋又有得着啦。咁所以咧，呢啲咧，唔系有呢啲咁嘅菩提心啊，都好难去做到呢啲咁嘅内容啦。咁所以咧，我哋要有呢啲咁嘅悲缘，去能够去方便去利益咧大众。所以咧，佢就話要利益我哋收集嘅人，乃至係唔止係大乘嘅，乃至到去30%嘅人都可以去學習。咁所以佢就話唐代法相中第三祖嘅慧照大師咧，佢就做呢一部著作啦。好啦，而慧照大師呢部著作咧，是相较于儒家师地论的内容呢，是比较精简许多的。将这么大部头的东西，它比较精简一些，撮要一些，而去将它去撮写出来。但是个篇幅呢，它个篇幅呢仍然是多过净土宗第11祖清朝的湛庵大师他的本內容，我們在第一堂的時候都介紹過的了。這部《勸發菩提心文》的內容呢，他都還要比這部著作是多的， 即是意思即是说比儒家师地论呢他就简要了。但是相反相对于劝发菩提心文呢他的篇幅呢仍然是多的。所以呢至今呢仍鲜为人知、啊、直到现在呢都是知的人呢就比较少。而且很少有单行本去流传、啊、单行本就是一部的部头一本这样去单一本呢去弘扬去流传。咁如果我哋中觀啊，呢個中咧就即係中環觀察。中環觀察喺台灣地區咧，亦都僅有台南妙心寺傳道法師咧，曾經喺民國74年起，佢就巨資，巨即係佢咧籌集啊，籌款啊，籌集。一些資金就抽印取材、啊、抽印取材自大藏經的單行本，那單行本呢就即是這一部勸發菩提心集了。他說亦都以六年的時間、啊、以六年的光陰長加解說講授，你想想三卷六十末需要讲授，慢慢讲啊，用了六年的时间呢，去详细加以解说，同埋去讲授俾大家知啦。咁佢个内容都系好丰富啦。好啦，咁有关于第一个嘅特色咧，啊嗰、那个典籍咧，我哋略略介绍咗俾大家啦。咁而家咧就讲第二点嘅特征啦，嗱佢个特性啦，咁。劝发菩提心集第二点的特色呢就是文词风美，即是说它汉译用的文词都很丰富和很美丽，而意蕴呢就深远，意蕴即是说它的道理蕴藏着呢很深很远的，即是说呢 又广阔又可以去深切去微细。我哋从古代译场嘅运作就可以知道噶啦，记唔记得慧照法师系一个沙门啊？系一个沙译经嘅沙门，乃至到系译证嘅大德，佢曾经参加好多次嘅呢个译场嘅啊，去翻译嘅经典。咁我哋从古代嘅译场嘅运作就可以知道啦，因为译经咧，翻译经典咧。是一件艰辛的事情啊，不要以为呢很容易、啊啊、普通的翻译、啊。他说现在译作每每呢是着重于这三方面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译文呢译经呢翻译一些著作呢都要着重这三方面，就是信、达、雅。那信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说这个信他、啊、这个信的意思呢就即是将个译文、啊、要准确、啊、不可以说不准确，你是不是个义理都要去通达、啊、如果不是你都不能够做得翻译啦，因为你要知道个义理呢是能够去明白，又不可以偏离、啊、除了准确之外呢你不会有偏离，因为你准确你就不会偏离的，偏离了个原文的意思，又不会有遗漏，即是不会有漏错漏的。乃至呢不可以随意去增加或者是减少的意思就叫做信。啊、即是说你做翻译呢又很确信你那个义理呢都要很通达啦。除了要信之外，那当然又要有达啦。达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不会有固执不变个原文的形式啊，唔会咁样嘅，令到咧嗰、那个译文啊，能够去通顺啊，通顺咧，等人哋读起上嚟系方便我哋去阅读啦，乃至去理解。而嗰个雅嘅意思咧，就系、是、我哋翻译嘅时候所选嘅用语、选嘅词语咧，要得体啊，因为有风味啊嘛，啊要靓嘅。啲字要靓，要优雅，系要有得体嘅，用语都好紧要嘅。啊，有时你用语咧， 一個不是那麼準確的話，可能令到人的觀念都會有偏差的，所以要有具備這三方面。目的的優雅呢，他要用語得體的話呢，是追求文章他本身的古雅，尤其是漢語，我們中文能夠他能夠簡明優雅，即是文字上面呢用語都要很漂亮，所以呢，所以做一個翻譯 的工作呢都不是容易。為什麼？因為你參與譯經的人呢，除了你識外語的能力，外語即是除了本身的方言，你本身的母語，即是你本身是中國人，那你除了你本身的中文語文能力強之外，你還要加上你的外語能力，包括梵文、巴利文、日文、藏文等等。如果有這些能力的，那你學習起上來，你就容易去準確去做這個翻譯咯。所以語文能力是不是要很高啊？做翻譯者，所以他說參加譯經的人呢，外語能力和他本國的母語運用能力呢是要很高的，不但需要充分他能夠呈顯不但能夠充分呈顯他的義理思想，即是除了那部經的義理思想之外，還要兼顧什麼呢？修辭藝術了，如果不是就不能夠風味了嘛，豐富和去優雅。那讀起上來，那文人就會覺得詞彙很優雅，會 很舒服，又帶有藝術的性質了。他說而今從事佛典研究的呢，往往都是因注重什麼呢？注重義理，注重義理比較多，亦都或者是純粹巴利文、梵文或者巴利文原典的探討，即比較是著重一些原典和梵文的義理呢是不是有相關，著重比較偏多一些，而忽略了呢漢譯的佛典了。所以做翻譯呢，以漢譯的佛典呢的地位及修辭的風格呢，可以從《勸發菩提心集》這部著作之中呢，更加以可以看出它豐富多元化的修辭特色了，有修辭特色。那我們看看它那個這個備註，關於漢典漢譯佛典的地位。如果根據印順導師所著作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呢，在這部著作呢，他說唯識儒家漢文是非常之完備的，在個漢文上面有什麼呢？十地論、涉論、成唯識論這三大家，而藏文系呢就以安慰派為主，近於漢文的涉論家，而漢文正統的唯識家呢就以護法為主，即是以金學的護法為主，而成唯識論呢就代表了陳拿護法戒言這一學系的大成，為漢文聖典的瑰寶。你看到了漢譯的佛典那個地位有多殊勝了。由此可以知道，儒家唯識這一方面呢，這個漢譯的佛典呢是頗為完備的。你根據印順導師那個以這一部著作去說呢，我們華譯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有多高了，乃至到呢這部著作《勸發菩提心》這部著作呢亦都有豐富的修飾詞這個特色，往後都會介紹一下它的內容的。好了，這一篇呢就是介紹這個修飾詞的方法呢，我約略就用了有五種去講怎樣去修飾。他說例如廣取諸譬喻，即是說在勸發菩提心集這個內容呢，有一些用譬喻的方式呢來讚歎 菩薩的聖德，用一些譬喻的方式來讚歎。那等為什麼呢？因為你用譬喻呢，很多時候將一些深意的深層的道理呢，將它顯淺，用一些世間大家共許的事物來作一個譬喻呢，讓人家容易去掌握。很多時候都是啦，你講一些很深很長很複雜的問題的時候，人家未必即時去掌握得到呢，我們用個譬喻，打個譬喻的話呢，他起碼少少地有些明白。那當然啦，講得譬喻呢，就要能夠是準確呢，是跟那個道理呢是有些關聯性才行，就不是說求其呢就講個譬喻的，因為譬喻都講個譬喻都不容易的。那往後呢，逐一呢都會詳細去講它的內容的，我在這裡呢就簡單一點去介紹先。除了譬喻之外，就運用一個叫映襯。映襯呢，就好像在隔離托顯它呢，突顯它呢文意裏面，文章道理裏面的意思，有這樣的方式的。所以有時寫作呢就要有這些這樣的能力了，不是求其寫東西的一篇文章。乃至第三個的引用法，引用呢又可以叫做援引。我們之前是否引用了十八部的諸經論來去講《勸發菩提心集》這部著作？我們引用，引用的意思呢也都可以引用這些資料的內容了。而第四個呢就叫做釋字法。釋字法呢就即是將它的語言簡潔，而將它的道理呢就易該言簡易該，將它的言語詞語簡潔，而個道理呢就將它具足。該的意思呢就是完備和充足，來顯揚大乘菩薩的實踐。言簡又要簡潔，但是道理又要去完備，是不是難啊？所以用語呢，漢語的用語呢就很重要了。言詞要簡潔，但是道理又要具足，來顯揚大乘菩薩實踐之道，我們叫做釋字法。而第五個呢就用排比法。排比法即是說幾行幾行三兩句呢，來將它這個內容強壯壯大它，壯大它的聲勢，令到我們能夠將這些道理呢通達而去深刻深切去理解。這樣呢就是不但使到全文修辭的風格就更加生動活潑了。如果不是呢，你可能照那個原文巴利文或者梵文的翻譯呢，你可能就是沒那麼活潑了，因為詞彙它不會未必運用的嘛，它可能照翻譯而已。但是如果你去用一個修飾詞的方法的話呢，那就將它的內容文章呢將它生動活潑讀起上來是不是能夠增進在個道理上面那種領會所以翻譯經典呢都要有這些這能力才得了。如果你想詳細去知道呢，可以參考這一部著作呢，它有它的修飾詞特色，它那個內容的。好了，至於這五個內容的意義呢，我們留待下一堂去講了。